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8月2号礼拜一早上8点32分哦。昨天小戴的比赛很精彩啊，但是越精彩啊，我们的期望就会越高啊。一旦没有达成啊，我们的金牌啊，失望其实难免就会越大。其实哦，这就是市场在情绪的真正的变化点。啊，当我们已经预设你会得金牌的时候哦，那么就像是我们现在对于美国股市或者台北股市的财报哦，预计会非常亮丽的时候啊，几乎超过史上最预期的亮丽的时候，就算你没有考100分，啊，你考个98分，我还是很失望啊。所以其实银牌已经很厉害了哦，但是免不了还是会失望，因为情绪的变动是来自于实质的表现和预期表现当中的差距，而并不是来自于实质表现本身啊。所以一个男朋友哦，对女孩子来说他好不好，不取决于客观条件啊，他比多数男生好还是坏，而是比多数男生比起来啊，这个女孩子交过的男朋友里面比起来好或坏啊。所以哦，并不来自于客观的本身。我们今天要特别所探讨的一个主题哦，就是美国股市以及台北股市的法说会似乎都已经经历这一种利多不涨的效应。亚马逊哦，在周四周五哦，重跌了接近7%，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啊，整体的财报虽然没有比预期差多少，但是还是比预期稍微差了一点，导致了整体财报的重挫。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这种疫情受惠的题材慢慢的退去，这些科技股的五大天王纷纷被迫要削减财测呢？脸书也是一样，也削减了对于第四季财测的一个上缓的一个幅度。所以有没有可能啊？就如高盛所说的，美国股市即将在八月份见顶了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来探讨的一项主题哦。好，有网友问我说，是不是迟到？哎，迟到两分钟而已，大家不要那么计较嘛，对不对哦？哦，礼拜一，哎，真的是车子越来越多啊。解封之后，我原本以为大家就是这个已经习惯 work from home， 就已经待在家了。哎，真的车上真的是车子越来越多了哈，所以现在啊，好怀念这个封城的时候，三级警戒的时候啊。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上礼拜续跌了325点哦，周线连二黑哦，目前跌破了多条的短期均线哦，月线也掉到了508点翻黑哦，这是去年三月份哦股灾以来最大的单月跌点哦。你说哎，那五月份那个不算吗？哎，五月份后来涨起来了嘛，对不对哦？那七月份一整个月都在下跌啊，但是五月份哦，当时在中旬就已经开始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弹幅，所以相对跌点来看其实还好哦。那么随着美国股市上礼拜五涨跌互见哦，陷入整理哦，台北股市哦虽然在八月份还是有创高的机会，因为目前的季线是仍然守稳状态哦，但是哦现在三大法人哦在集中市场的买盘其实并没有很延续啊，尤其外资在今年的态度还是很明显，它并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哦。那融资余额又在一个高峰，加上技术面的周 KD 哦现在是开口向下，所以本周哦处于震荡格局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可能哦。我们如果从筹码面来做观察的话，会发现哦融资余额啊仍然保持在七月份以来高点约2900亿元左右哦，也就是说市场哦借由融资杠杆来进行看多形态的这些部位者哦仍然存在。那我们都很清楚嘛，融资不死哦，啊，那你筹码就洗不干净，那就永远会有散户在这边看多。所以待会我们会聊一个例子啦哦，尤其是航运的一个问题哦。现在不管是台北股市哦还是航运哦，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最大量哦，就是上次那个7000亿的大量过了之后哦，有一种感觉啊，就像是本来是五个人在打麻将啊，那打，一个人赢了钱，然后庄家赢了钱，然后走了，剩下四个人留下来继续打。那四个输家在一起这边打麻将，您能够打出什么样的筹码呢？啊，钱都已经被赚走了，各位懂我意思吗？哦，有没有可能最大量已经过了？过去一周哦，在集中市场当中哦，外资的总卖超是416.7亿元哦，外资的态度很明确，一直在走，一直在撤离资金。投信也卖超了12亿元哦，自营商也卖超了7.6亿元哦。在上礼拜来看哦，外资哦所进行的卖超标的哦， 主要还是集中在面板双虎和金融族群。那面板股主要是最高点已经过了啦，所以本身来看承受极大卖压，友达卖了9.6万张，群创卖了8.8万张。那么另外一个卖压比较重的主要是金融族群啦，那也很好理解，因为金融族群流动性非常高啦，非常好进行调节。那星光金卖了6.5万张，开发金卖了5.3万张。那包括长荣行、台汽银、长荣和0050都卖了超过3万张。所以以金额来看，当然是台积电卖的最多，虽然它只有1.77万张，但是卖超金额来到102亿。所以过去一周，外资仍然在进行调节。那么部分产业在第四季的获利动能，很明显，因为去年第四季，不管是美股和台北股市，其实基期已经很高了。去年第四季全球经济已经很明显在开始复苏了，所以去年第四季基期高，那么今年的第四季的表现获利动能的数据就不会这么亮眼了。所以多数的企业我们预估，尤其是台北股市，在第三季的获利就会来到高峰，使得法人的买盘的积极度会很明显的下滑，尤其最近很多法说会，你有没有感觉，除了联电一支之外，其实多数的法说会，这个并没有这个掀起更多的一个买盘的一个涌现，所以未来整理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当然，我们对于台北股市，在近期有经历这个资金投放的一个阶段，那现在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要按照着周期的角度，等待的持续的一个向上。我不认为说啦，这个财报这个不涨，就代表着一定跌，也许有其他的因子，可能美国股市以及台北股市的联动带动了台股的一个上行。好，那我们现在聊回来航运股的一个问题。这个现在来看，货柜航运，在短线反弹了接近20%之后，又开始受到这个月线的一个反压，礼拜五又明显转弱了，包括阳明和万海都再度跌停，连长荣都这个跌幅超过8%，那长荣是已经 又跌回到季线以下了，那现在表现来看，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航运股的一个回档，它似乎跟这种财报见顶或者航运股全球的回档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很明显是市场筹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全球的海运巨头，马士基，这个目前股价距离高点还不远，而且包括德国的赫伯罗特，南韩的现代商船，都没有像台北股市出现这种航运股的杀盘，所以筹码的失控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例子，说五个人去打麻将，一个人赢了钱之后走了，剩下四个人继续打，你赢钱的那个都已经走了，你都已经把大部分的筹码都已经搜刮干净了，把大部分的现金都已经获利了结了，对不对？我们看量能图，在六月底七月初这一波，量能已经来到了最高峰，其实台北股市也过了，台北股市跟航运股一样也过了。那当然，你说这一波有没有可能跟当冲有比较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是你很明显感觉得到，有一波主力早在航运股这一次下跌之时已经提前离开，那么剩下的散户，就在这边玩嘛，那钱也不多，每天就在那边冲来冲去冲来冲去，所以打麻将本来五个人剩下四个人继续打，那继续打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非常非常有趣了嘛，所以礼拜五，货柜三雄的高低震荡还是非常之剧烈，中场万海和阳明，是亮灯跌停，分别收在223.5块和117块了。那的确啦，从量能表现来看，阳明，因为在，这个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曾经封关一阵子了，但是你还是很明显感觉到整体的量能正在减弱，量能不放大不太可能有挑战前波新高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台北股市以及航运股最新的一个观察。那本周来看的话，有几点事项要特别来注意，我们本周四鸿海和大力光的营收会进行公布，基本上来看，大力光预期七月份的出货会比六月份还要好一点，那八月份部分的大客户的订单也已经下单了，预估今年下半年，包括高阶的 7P8P 的镜头，有助于营运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有两大问题，第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本来就预计第三季本来就是台北股市旺季，电子旺季嘛，所以你如果无法交出比预期更高的成绩单就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大力光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IC 缺料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啊，虽然有稍微缓解，然后车用晶片啊有稍微缓解的，但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半导体原料啊，仍然还没有运过来啊。所以这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大力光的一个出货、啊？目前客户是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力光自己也没有提啊，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后续做一些观察。那么鸿海在礼拜四也会公告七月份的营收啊，那因为第二季哦。才刚进入 iPhone 新旧机种的空窗期啦。这一次 iPhone 12我记得是9月份嘛，果迷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忘记几月了，好像是9月会进行推出嘛，所以在7、8月份的拉货量会非常高哦。那么现在正在转换的一个空窗期导致6月份、已经连续5、6月份鸿海的营收下滑了，但随着下半年的 iPhone 的新机开始拉货、也许鸿海会再有一波新的题材啦、那包括在今天这个中晶业也会公布七月份台湾 PMI 指数，那预期还是会超过60啊。那 PMI 老实说了，因为是制造业晶圆的采购指数、跟内需产业没有极大的相关，所以仍然无法去佐证目前台湾经济所面临的一个处境、但是礼拜四所公布的主计处所公布的七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就可以非常好的印证到底台湾的消费情况在过去两个月当中表现的为何、这一次六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只有 1.86%、那就代表着其实是远远低于全球的、你就算连输入性通膨都不应该这么低，那为什么六月份 CPI 指数会跌到 2% 以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三级警戒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内需啊，相较起来啊，大幅的萎缩、你不要觉得说没有啊，我每天都在家里网购啊，那个是普通的上班族中产阶级啊，你要想想看哦，一些这个开店的卖衣服的、卖首饰的、他们都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进货，不会去进货就代表着消费的需求的不振、所以、这个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出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和看法上的一个演变、好，我们把焦点开始拉回到美国股市、我们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台北股市的表现差不多就盘在这边烂烂的、美国股市本身呢，美国股市、礼拜五、主要是受到亚马逊这个财报预期，这个整体低于市场投资预期的所产生的股价暴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滑，那么中概股表现也不是特别好、虽然近期感觉有在筑底反弹、但是反弹也不是特别有力、标普500指数最后是收黑 0.54%、但是仍然创了6个月的涨势、这是18年以来最长红记录、那这一次亚马逊的一个暴跌、因为它是市场重要的全职股、这整体把纳指整个往下拉，包括 eBay、也重跌了 7%、以过去一个礼拜来看的话，标普500指数的周跌幅是 0.4%， 但是7月份的涨幅有 2.3%、纳指、在上一周下跌了 1.1%， 但是月涨幅还是有 1.2%， 而道琼的周跌幅是 0.4%， 但是7月份还是上涨了 1.3%、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就即使现在感觉有点财报见顶无法继续往上升，但是早在财报公布之前，市场对于这些科技五大天王的预期早就让股价给拉上去，现在稍微摔下来一点点，所以有列入空头吗？也没有、其实、当时我记得是六月底的时候，我们跟各位做过一个专题嘛，是关于标普500的预期的 EPS、是年增率是 63% 左右、那即使是低基期、整个大盘要有这么高的成长率也是不容易、那么经过一个月、到7月30到7月底了，很多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公布第二季的财报了、目前的 EPS、算出来是 85.1、所以还是比预期好很多，只是市场对于、特殊的疫情的受惠股它的预期拉得太高了、高到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么一旦财报公告出来，虽然还是不错，但是还是比预期稍微来得低一点点，所以股市仍然要进行小幅度的一个回调、那么我们看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来做一些观察以及我们部位的一个衍生和推演吧、道琼指数是下跌了 149.06 点 0.42% 收在 34,935 点、仍然走一个水平小碎步向上，纳指部分呢 下跌 105.59 点 ,0.71%、哦、收了一根小小的十字线，收在14672点。标普500指数哦勉勉强强的打到月线了、哦、下跌了 23.89 点 ,0.54%, 收在4395点哦。那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啦哦，就是说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哦，压回这个哦，这张图表是这个纳指，不好意思，刚才念错了。纳指的一个部分呢是下跌105点，0.7%，收在14672哦。目前已经压回月线哦，但是也不用太紧张。为什么？因为本波纳指所产生的小牛哦，非常之强劲，导致不管是双周线还是月线呐、啊，都被迫跟着大幅的一个上弯。所以即使稍微跌破月线呐、啊，都不能够算是一个多头市场的结束，至少要以季线的下弯来做观察才可以哦。那最后最后哦，我们来看一下，终于啊，观众朋友等了那么久啊。费城半导体指数终于创新高了，终于创新高。我们待会聊这个费半跟科技股之间的轮动哦，非常之有趣啊。那这个费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哦、创了新高、哦。我们对于这个美股部位的投资者哦，其实我相信各位啊，其实是非常有感的、哦。尤其哦，上一次哦，费半打了一根这么长的下影线的时候，老实说有一点害怕。为什么打了那么下影线？感觉晶片股今年还是很弱。但是你发觉哦，一旦科技股走弱，似乎就是晶片股啊窜头而出的时候啊，所以啊、哦、如果从指标来看呢、哦，费半很快要开始进入我们一个相对比较高乖离区间啊。那当然对我来讲，我是只买不卖啊，我是做美股长期投资。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短期投资，的确可以考量一下是否要做一些调节哦。好、啊，这一次我们的抄底部位哦，特别把焦点呢、啊、锁定到中小型的罗素2000以及费半啊。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波的恐慌情绪其实并不是集中在美股三大指数道琼、标普和纳指，而是集中在费城半导体指数以及罗素2000。那目前来看，费半已经率先创新高了，我们到时候再来观察一下罗素2000的一个状况为何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OK， 这个有网友问我说，想请问浩哥哦，平常如果想要了解浩哥的周期投资法，有什么样的一个书籍可以做观察吗？除了我的书之外，是不是？我认为啦，最符合我们市场周期的，就是霍华马克思的大陆，我记得翻译叫做周期啦。那台湾的话，好像说掌握市场周期，反正就是它也是专门用美国股市的角度啊，以及全球啊美林时钟的角度来思考市场的周期。我相信这本书看懂了啊，那对于你进行周期投资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啊，那网友问我说，请问是偶像是索罗斯还是巴菲特？其实都不是啊。索罗斯最大的特点呢、哦，就是高调啊，就他把每一次所接收到的消息哦，都在报章媒体大幅的宣扬啊。所以以前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啊，索罗斯人家叫他金融巨鳄嘛，啊，就是表面上水平面上他露出眼睛，其实他的尾巴一直在跟后面的人打 pass 啊，一下就集结了很大的资金。所以不管是当时的英镑狙击战哦，还是97的亚洲金融风暴，真正的问题哦，并不是索罗斯的资金，其实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是后来的人呐、啊，细菌成狂流啊，这种操作策略基本上就是把他的决策变成行动，而别人的行动变成新的决策。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哦、索罗斯跟巴菲特的这种雪球理论不太一样。巴菲特是比较固定式的、哦、带着这种金汤匙的、啊、从银汤匙变成金汤匙，再从金汤匙变成钻石汤匙、哦、但索罗斯不一样、啊、索罗斯的背景、哦、比较偏向他是难民嘛，索罗斯是犹太人、哦、他父亲当时从德国逃到英国，我记得、哦、他是一个犹太难民。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哦、这个索罗斯他本身的命运坎坷、哦跟巴菲特、啊、所经历还有导师格雷厄姆这种教导的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跟观众讲说、啊、你读巴菲特传记啊，就像是在读那个连胜文传记、哦、那你读索罗斯的传记哦，就像是在读郭台铭的传记啊。那两者其实都不符合我们的市场的投资逻辑。我曾经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呢、啊、播过一支影片，叫做我并不是一个价值投资者。为什么啊？因为价值投资者他并没有把整个景气的周期视为非常重要的投资决策， 价值投资者他在乎的是个股的净值和它的市价之间的比例啊。但是你要知道嘛，啊，有时候你说台积电现在这个500块算不算便宜？如果成跟10年之后比起来，感觉就是比较便宜，那当然要买啊。但是还是也有很多人买了台积电被套，为什么？因为景气会有周期。景气啊，如果你无法 搞清楚这种景气周期的变化，你就很可能被套在高点，即使它的财报再好啊。所以我认为哦，要了解市场哦，首先可以去看一下霍德华马克思的掌握市场周期啊。你如果懒得看啊，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年网站的订阅制，好不好？报名连结在底下。好了，那本周美国股市有几项重大消息要公布哦。礼拜五美国劳工部会公布7月份的新增的非农数据哦。现在市场的预期哦，是7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会报在92.5万人哦，比市场预期的85万人还要来得高一点点，这个是我们对于预期的预期哦。也就是说，市场对于现在的就业复苏的状态其实是有一个高标准在的，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到时候礼拜五所公布的消息啊，是不是有符合市场这么高的一个预期哦？那包括美国7月份 ISM 的制造业 PMI 指数，在今天下午也会公布，那么市场预期啦，这一次的 ISM PMI 指数啊，会回升到60.8的历史高位，会比上个月还要来得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实体状况喽。老实说了，随着基期慢慢的垫高啊，你要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真的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本周也会有一些企业持续的公布财报，我们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聚焦，包括阿里巴巴、恩智浦等等啊。好，那礼拜五还公布了一项重要的一个消息哦，是关于美国6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哦。各位可以看到哦，目前来看哦，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报告显示哦，6月份 PCE 的物价指数是增长4% 哦，哦，那刚好符合预期哦，比前值啊，哦，增长了3.9% 哦，哦，那可以看得出来哦，目前来看哦，美国的通膨率啊仍然在一个新高格局哦。现在的高通膨的主要状况哦，是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点是原物料价格的走高啊，当然呢，近期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钳制。但是如果观众朋友有持续的观察，我们在好几个月前啊，有一年前了吧，就开始关注的铜部位哦，近期又开始拉高了，近期又开始拉高，也就代表着实体基础建设的需求用料没有结束。那第二点呢，关于高通膨的主要因子就是去年的低基期效应，但是这个低基期效应呢，很明显会随着第四季的来到开始慢慢的降低哦。那么去年的低基期效应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市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已经到8月了，观众朋友，已经到8月了。如果原物料价格啊，铜价再继续往上走，那这个高通膨会不会变成长期现象呢？联准会的态度很明显，联准会就告诉你说啊，不会啦，啊，这是暂时的啊，那个很快就会消失。但是他说暂时，他也不跟你说多久，对不对？暂时多久？暂时1个月，暂时2个月，暂时1年，他不跟你说。那么如果联准会在通膨的趋势上产生了误判，他背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非常的恐怖。所以我也希望联准会也不要误判。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通膨趋势上误判，只有一个答案，亡羊补牢，就是急剧式的升息。他只有因为美元指数已经开始缓步回升了，正常来讲啊，美元指数的一个走跌没办法像联准会进行利率的升降期这么快速，原因在于啊，它跟全球货币的计价有大幅的一个相关，对于全球的影响太大了。但是如果联准会采取急剧式的升息，虽然市场可能稍微恐慌一下，但是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抑制住通膨的一个效果哦。这件事情，啊，在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啊，联准会从来没有说，啊，我要升息，然后下个月或者下个礼拜马上就升了，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相信联准会有可能还是对于市场的暂时性的通膨是有一定的一个信心的。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8:57哦，有点来不及讲那个晶片股跟这个亚马逊的一个这个专题了，那我们比一下速度好不好？比一下速度哦，赶快把亚马逊最新的一个财报，哦，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好，亚马逊各位可以看到哦，啊，本来哦整体的股价仍然在月线、双周线以上哦，但是哦在礼拜五公布财报之后哦，直接跳空到季线下方 啊，重跌了七个百分比哦，报在3327块哦。那最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哦，来自于亚马逊第二季度的营收啊，有1130亿，虽然比同比增长了27.2%、但是远远不及市场预估的1152亿哦。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哦，其实隐含着一件事情，就是亚马逊呢、似乎在整体的疫情受惠情况已经来到了转折点哦。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财报面的一个问题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低，而且似乎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反转。当然财报面是股价大跌的主要原因，但是有第二项原因造成了亚马逊、后续的卖压力道的涌现。是什么呢？就是亚马逊被卢森堡的国家数据保护委员会认定违反了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哦。这一次哦，不管是美国的反垄断还是欧洲的保护数据的条例哦，其实对于亚马逊哦，在未来几年长期的效应都会产生极大的压力。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哦，这个过去科技巨头啊都是怎么进行市场的垄断，简单来讲就是补贴，然后垄断，然后收租啊。你会发现不只是中国的这个科技平台哦，这个西方的科技平台也是一样啊啊，比如说亚马逊，亚马逊当时哦在进行大量的出版业的收购的时候哦，市场就非常的担忧。但是美国的垄断行为的认定是来自于他把你并购之后，他卖的东西有没有比没并购之前还要来的便宜？如果他卖的东西也真的比较便宜，那其实有利于消费者啊。那的确，亚马逊一开始进行大量的补贴，导致出版业的售价大幅的一个下降啊。但是，当他把所有的出版商全部吃下来之后，第一个，他等于控制了言论自由；第二点，他对于哦市场上的价格开始逐步的提高，包括会员费，包括云端的服务费哦。也就是说，他是进行补贴之后，垄断了整个市场，然后呢开始收租。为什么滴滴这一次被这个中国政府以反垄断的一个缘由进行调查？很简单啊，因为当时他把这个美国的 Uber 挤出中国市场的时候啊，是怎么做的？就是进行大量的补贴，售价就是比你 Uber 便宜很多。那一旦我把你赶出市场之后，我的资本补贴要怎么补回来？我只好提高司机的抽佣嘛，就压迫司机的生存空间啊，然后利用市场已经独占的地位再来回报股东。所以全球的科技巨头其实都面临了一样的情况，中国的态度也一样，欧洲的态度也一样，美国的态度也一样啊。所以贝佐斯哦最近才这个上了外太空嘛，但是亚马逊哦股价却落到了地狱。这个是我们最新对于第三季的财报的情况以及亚马逊的未来所进行的最新的一个推演哦。其实市场已经开始有一点迹象浮现了，就是疫情受惠股它的转折点，包括脸书上一周所公布的财报的财测，其实都在陆续对于未来几个季度产生下修哦。那么当它下修的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晶片股的一个暴涨。也就是说市场一直在想说，会不会科技股休息之后成长股休息之后资金就回到价值股就回到巴菲特的可口可乐，就回到星巴克，就回到巴菲特的喜事糖果。我们发现完全没有，那资金流到哪里去了呢？流到了晶片股身上。所以未来的资金板块我们到时候再来做专题，因为9:01了，有没有可能变成科技的软体股跟科技的硬体的晶片股产生互相的互补关系、联动的关系、轮动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时间因素，9:01，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新闻很多，但是没关系，我们要还有2、3、4、5陆续的时间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和分析。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感谢各位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